十架中共军机侵扰台湾，加拿大公布台湾报告书。蔡英文到访，危地马拉话同台湾的关系牢不可破。英国话俄罗斯冬季攻势失败，联合国话核武器风险急升。川普遭到起诉，妻子决定力挺。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话通货膨胀已经恶化，可能延长升息行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星期三，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到纽约之后展开为期10日的访美之旅。台湾国安局说，中共用一日20美金收买黑帮抗议蔡英文访问美国，但是因为经费不足已经缩减规模。中共威胁说，如果蔡英文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北京将会进行报复。4月1号，台湾国防部表示，有10架次的中共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则首次通过台湾全方位报告书。当日台湾国防部说，从星期五早上6点到星期六早上6点，征获中共飞机18架次，其中10架次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在之前的一日，有9架中共飞机越过台湾中线进行战备巡逻。台湾国防部说，此举故意制造紧张局势，并破坏和平与稳定。台湾说，中共空军几乎每日都在台海附近执行任务，通常是在其西南防空识别区。预计蔡英文将会在这个月从中美洲返回台湾途中，在洛杉矶和麦卡锡会面。美国已经警告中共不要以此为借口加强在台海的侵略活动。一位熟悉台湾安全规划的高级官员这个星期话给路透社听，尽管中共这次没什么可能重复这类的大型演习，但是台湾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以防中共做出非理性反应。资深记者岳峰认为，中共采取挑衅的军事行动恰好暴露了他们不敢在这个时候入侵台湾，真是要开打绝对不会用挑衅先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中共就是在这威胁恐吓。但如果没有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做基础，任何威胁恐吓最终必然是雷声大雨声细，就算来个军事演习亦毫无意义。另外据中央社报道说，加拿大众议院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首次通过全方位的台湾报告书，彰显台湾和加拿大关系重大突破。其中18点建议中提及台湾应该展开政府层级的外交访问，加拿大政府应该明确主张台湾的未来只能够由台湾人民决定。台湾驻加拿大代表曾厚仁表示，这个是加拿大和台湾断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最重要的一步。岳峰说，加拿大众议院刚刚通过的这个台湾报告书建议台湾应该展开政府层级的外交访问，这个意味着加拿大在外交层面上向着承认中华民国正在这迈出一大步，这个对其他西方国家是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的。所以说，随着中共的真实面目被世界认清，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亦在这迅速提升。星期五，中共驻加拿大使馆表示强烈不满与反对，说加拿大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完全不同，呼吁停止为中加关系制造障碍。之前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说，根据情报，习近平已经命令中共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武统台湾。大陆媒体曾经讨论，如果祖国有需要，你会上前线吗？结果各社区平台上面网民几乎一面倒地回答话不会。有人话让领导先上，仲有人话如果被强制征兵，咁我就要造反啦。近日抖音同快手等多个视讯平台上发布多段街头随机采访，直播主问路人，你愿意上前线打仗吗？ 结果大部分受访的年轻人说不愿意。有网友说，事业部门单位和有钱人是不是应该先上，得到利益的人先上了。我这个 996.5 的还要加班，一个成日休息都没有，能不能够去打半日，我这边还不给请假。还有人说，我一个月3000，家庭快被房贷拖垮了，所以我不愿意为政府流血。在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一个星期之后，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表示与台湾的关系牢不可破，并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和伯利兹。3月31号，危地马拉总统贾马泰伊表示，危地马拉和台湾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牢不可破。我们提倡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共同努力满足人民对自由、繁荣、发展和领土完整的向往。蔡英文说，外部压力不会阻碍我们走上舞台的决心，我们会冷静、自信，我们不会屈服，但亦不会挑衅。危地马拉6年来一直是台湾的盟友，台湾现在和13个国家有全面外交关系。贾马泰伊说，蔡英文的到访非常重要，中美洲国家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台湾在能源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协助危地马拉。蔡英文说，台湾和危地马拉是民主伙伴，拥有共同的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去年中共对台湾发动军事演习之后，危地马拉站出来支持台湾，并在各种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活动。蔡英文接下来将前往伯利兹，下个星期将途经洛杉矶，预计他将会在那里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五，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共和党人威克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第二些共和党人亦可能会加入会谈，包括威斯康辛州众议员加拉格尔，他是众议院针对中共特设委员会的负责人。4月1号，英国国防部的情报简报里面说，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指挥的针对乌克兰整个顿巴斯地区控制权的冬季总攻行动已经失败。格拉西莫夫掌握住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但是80日已经过去了，越来越清楚这次行动失败了，俄罗斯付出了几万人的伤亡的代价。星期五，联合国财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表示，由于缺少对话，财军和武器控制协议尊严受损，再加上交战双方延迟激烈，互相威胁，动用核武器的风险明显增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上个周末，普京宣布已经和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在7月之前将非战略性核武器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五警告说，洲际核导弹亦可能会部署在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威胁。部署俄罗斯的核武器能够保护白俄罗斯，但卢卡申科并没有出具西方威胁的证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说，特别军事行动重要继续，因为目前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可以达成我们目标的办法。中共提出的和平方案当中某些部分并不现实，原因是乌克兰方面没有意愿或者是没有能力拒绝他们的监管者和指挥者的命令，而监管者和指挥者指的是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完全撤军是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任何暂时停火只会给俄罗斯提供时间重整军备，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而同样遭到西方孤立的北韩正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路透社报道说，4月1号，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批评泽连斯基策动网络联署，以续其发展核武器的野心。 但他并未提出指控的证据。白宫星期四表示，美国已经掌握新情报，话俄国正在积极寻求以粮食援助作为交换，从北韩那里获得武器。平壤则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美国官员星期五透露，美国将会宣布给乌克兰的一项新的价值为2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空中监测雷达、反坦克火箭和燃油卡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五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156亿美元的日篮子支持计划，以帮助乌克兰恢复经济。川普因为涉嫌支持封口费被验声，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川普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是完全无辜。他说，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预。英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妻子梅兰尼亚决定支持丈夫。前司法部长巴尔说，对川普的起诉是政治打压工作，亦是耻辱。据《每日邮报》报道，梅兰尼亚身边的知情人士透露说，川普的太太很坚强，她专注于家庭并支持丈夫，一如过往。过去七年来，左派多次试图污蔑并攻击她的家庭，这个是他们想要拉低川普的最新一次尝试。川普的大女伊凡卡亦在3月31号表达了对父亲的支持。76岁的川普预定在4月4号下午2点15分在曼哈顿出庭应讯，检方还未公布确切的起诉罪名，但据传将会有超过30个。梅兰尼亚目前和川普一起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俱乐部寓所，被拍到和川普同出同入，形影不离。梅兰尼亚身着一套大红色的洋装，在人群中相当抢眼。对于经常用衣服替他讲话的梅兰尼亚来说，这个选择似乎是一种强烈的表态。而根据过往案例判断，如果川普真的要出庭受审，当他面对陪审团的时候，身边不离不弃的妻子将对川普十分有力。近日巴尔在被问及他对这件案的看法的时候，暗示民主党的目标是在下届总统大选之前的未来两年内，将注意力集中在川普身上，以最终确保民主党总统当选。他说，在政治上，我认为这个将对共和党造成损害，整个事件是一个非常弱的案例，但这个显然会在未来两三年内损害我们的政治。川普的发言人哈灵顿话给新唐人电视台听，尽管受到起诉，川普仍然有可能当选总统，川普不会被吓到，并将继续为美国人民而战，继续推进他的总统竞选活动。据法新社报道，4月1号，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利率政策订定委员会投票成员之一库克在一场经济会议上发出警告，说美国的通货膨胀情况自今年初以来已经恶化，可能会导致联准会打击物价上涨的持续行动延长。他说，如果数据显示经济力度持续，并且通货膨胀降温速度减缓，咁联准会可能会有更多工作要做。联准会为了让处于历史高点的通货膨胀率朝其长期目标 2% 下降，自从去年3月以来已经9次调升基准放款利率，并且间隔暂短。不过在美国直沽银行近期因为利率爆险情况令人担忧而戏剧性倒闭，掀起银行业风暴之后，联准会已经因此重新考虑在3月进行较大幅度升息，最终选择了幅度比较小的升息 0.25%。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利率决议之后暗示，联准会可能只会再升息一次，就让当前升息循环告一段落。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联准会编号的衡量通货膨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2月涨幅下降，但是库克警告说，去除波动的食物和能源价格之后， 美国核心通货膨胀率依然远远高于联准会希望见到的水平。他认为通货膨胀景象甚至比今年较早的时候看似情况更不利。今年通货膨胀率会稍微升高，经济成长更强劲，但他会密切观察银行业情势发展，银行业有可能让信贷环境收紧，进而抵消一些经济力度。这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